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喜加一播客节目，我是 Happy。 这是一档由我一个人主持的，以 YouTube 和 Podcast 为主题，同时关注互联网新闻以及科技类话题的一档播客节目。今天是2019年10月15号，这是第12期节目。我把今天的那个 intro music 放在前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曲子，也是我特地为12期节目来挑选的一首曲子，因为灵感来自于在第11期节目播出之后也就是前两天吧，在我的 Telegram 的 Happy 的节目这样一个小群里面，有一位收听过我播客的朋友，叫东阳的朋友，他说我的名字，这个播客名字喜加一起的还算比较欢乐，但是播客内容比较理性。我不知道他说理性是不是指我在播客也没有什么不苟言笑，也没有什么段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是很难那个插科打诨啊，除非我自己强行加一些段子在里面，这个目前还没这个水平，所以说我这期节目先把那个开头的音乐变得欢乐一点。说到那个免费的这种可以用在你的播客和视频里的这种 royal free 的这种音乐素材，那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可以免费获取的音乐素材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 YouTube 它自带的一个 audio library 这样一个服务。说到那个 royal free music 一般创作者呢，他如果想，特别是那个产出量比较密集的创作者，他一般会付费在一些网站来找到适合你拍摄素材的一些音乐。像比较知名的一些创作者，他现在很多都用一个网站叫做 Epidemic Music， 当然类似的网站也挺多的，很多创作者都会给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广告的性质，给大家推荐这些音乐服务的，提供免费音乐的这样一些，不说免费音乐，就是说供你付费之后可以享受它提供免版权的一个音乐素材这样一个服务。那像 Epidemic Music 的话，它是基本上15到一个月，如果你不找这些花钱订阅的音乐服务的网站的话，你自己去找一些免版权的一些音乐，其实也找得到，包括像 SoundCloud 或者说 YouTube， 它自己里面也有一些，你如果搜一些 Royal Free 的 Music 还是搜得出来，但是它不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曲库，有时候你要找的话很难能够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类型，或者说它的风格等等。但是我前不久我忘记从哪边看到了，YouTube 他自己是为创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免费的音乐的曲库，他的入口在那个 YouTube 的 Studio 里面，他有一个选项里面不起眼的地方可以跳转到这个音乐曲库，我会把这个音乐曲库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个 Audio Library 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对比了一下那个 Epidemic 的 Music 那个服务，它号称有30万首的歌曲，然后我看了这个 YouTube 自带的，它其实没有说它总共有多少曲，但是音乐类型是很多很多，它可以有一个很方便的筛选的一个，可以按歌曲风格来筛选，可以按你的心情来筛选，像生气、欢快、冷静、黑暗或者动态、 funky、 happy、 高兴等等等等心情，然后可以选 hip hop 或者儿童的，或者说环境音，或者说影院型的，或者说经典的叫什么传统音乐，或者说 jazz pop R&B 等等都可以选，然后甚至可以筛选到你的叫什么乐器的类型，像鼓，或者说传统的吉他、电吉他，或者说弦乐、钢琴等等等等，小号就是吹奏乐等等等等，还包括它的时长和版权的类型，是一个非常方便你来筛选来使用的一个曲库，然后它是完全免费的。 它的那个授权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你可以完全不在你的作品里提到这些创作者，另外一种是创作者要求你在他的，比方说我用了他的音乐，我可能在播客里面会给他一个 credit， 或者是我的YouTube 视频里面会 credit 给这个作者，我会提一句这个音乐是来自谁谁谁这样一个音乐作者。另外一种是完全不需要提到他的，完全可以免费使用的。那今天这首曲就是我通过筛选 Happy 哈，也就是自己的名字很欢快的，然后在 Hip Hop 这个Pop 忘记 Pop 还是 Hip Hop， 应该是 Pop 这个分类里，然后筛选出来一首歌。这个曲库一直在更新，然后今天打开比我前天两天打开里面又多了一些歌。我相信对普通的一个不是还没有能够让你从创作视频上能够获取大量盈利的这样一些比较初期的创作者，完全可以免费来享受这样一个曲库，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接下来聊一下推特相关的一些话题。推特在上周推出了他的 Mac App。这个 Twitter for Mac， 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有，好像是有过这样一个 App， 但是后来自求后来上架，然后借着这次Mac App Mac OS 更新到 Catalina 之后呢，也借着苹果推出的一个叫 Catalyst 的一个可以让你号称一键从iOS App 或者 iPad App 来一键转换为Mac App 这样一个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吧。那推特也是借这个东风推出了它的 Twitter for Mac 这样一个免费的 App， 可以从 App Store 来下载。那 Mac Stories 这样一个网站呢，很快就做出了一个简短的评测，我会把 show notes 放在把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他说到这样一个 app 是完全是 better than iPad app， iPad app 和 iOS app 我自己是平时是经常用的，他如果比这个更好的话，我自己打开试了一下，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是 web app 外面嵌的一个 Mac app 的一个壳子吧，用起来的体验是跟桌面跟 web 端是不一样的，跟 iOS 和 iPad 端是有点类似的。我还没有完全的深度的用它，因为在 Mac 上看推特还比较少。然后也提到推特的话，我最近是有在手机端和 iPad 端，我是有倾向是把原生的推特 app 来替换掉我一直在用的 Tweetbot 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推特 app， 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一个第三方的推特 app 这样一个趋势吧。因为推特在去年又把它的开放给第三方的一些 API 做了更多的一个限制，然后很多提醒式的 API 完全封锁掉了，比方说like 就是别人 like 你 tweet 的这样一个提醒，以及你新增粉丝这样一个提醒，是这两个 API 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说 Twitter app 原生的 Twitter app 和 Tweetbot 这样一些第三方呢比起来的话，优势就特别明显的。很多人不喜欢原生 app 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的时间线是乱的，它不是一个完全按时间排序的，然后它会有很多广告，然后它会有很多你没有 follow 的一些信息，比方说你 follow 过的人他们 like 的一些其他人的 tweet， 还有你 follow 的一些人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类似他这些人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 follow 过的人发的推特，他各种类型的话他都会在原生的推特 app 里面这样一个呈现。但是实际上用起来的话，我觉得不按时间线排序也不是一件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特别是有了那个别人喜欢你的点了赞你的 tweet 和增加粉丝这些提醒之后呢，相对于第三方的 app 来讲的话， Twitter 原生 apps 的优势就特别明显了。而且我们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你能够看到你喜欢你 follow 的人他去 like 的一些 tweet， 这也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它也是 从某一个方面来讲是扩展了你的阅读，然后也是帮助你了解到更多好玩的一些人和一些好玩的 tweet， 还不错。我觉得两个 app 我其实都留着了，原生的 app 和 tweet bar 我都还留着，然后首页我还是放 tweet bar， 如果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打开 Twitter 的话，我可以在先快速的看一下时间线上有哪些新闻。如果刷推的频率比较高，想看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我可以打开原生的 Twitter app， 它会推送一些其他的一些 Twitter 给我看。然后关于推特，最近一个礼拜还发生在我身上的相关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我那个一个叫李爽的一位。在推特上 follower 还挺多的一个人吧，他是一个设计师，在美国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经常会 share 一些有意思的设计的一些推特在推特上，然后很多 follower， 然后他在上周说他希望大家给他推荐一些中文的创作者，不管你是创作互联网上的一些产品，还是创作程序，你创作 app， 创作服务，或者说像我一样创作音频视频，希望大家推荐给他，然后他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做一个列表，这样一个列表呢可以供大家来 follow。 然后我就说哎，我自荐，然后我把我个人网站放在上面，那天晚上吧，我就发了，也是无意间就发了这样一个推，也没指望他真的把我加进去，因为我当时目前的 follow 还挺少，看起来就不像一个是真正的很厉害的一个创作者。然后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发现我那个推特的 follower 就突然涨了好几十，然后把那个推特 app 打开一看，很多通知啊，就是这位李爽这位朋友呢，他就是把我加入了那个列表，然后他转了我一条前十一期间发过一条推特，就是说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有我的那个叫什么？我这个电子钟叫做……我实际上发了一个推特带照片，那个推特就是我在 Lumetric 上多了一个Lumetric 上显示我多了一个 Patreon 的一个赞助者，然后这样一个推特，他就把这一条推特转出去了，然后说这样一个电子钟很有意思吧，不知道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当然是在他的时间，就是我的凌晨发了，当然立马就有人回复他说这个叫The Magic Time，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个跟我的互动吧，突然就是再加上把我加入列表，也是给我突然带了很多的粉丝，在这里我也很感谢他。然后其实我注册推特很早，大概12年就注册了，然后一直也是在上面碎碎念的发一些有的没的，发了3000多条推特，那个粉丝一直不多，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把推特粉丝涨起来，是要跟大 V 互动啊，还是说一直要发有营养的东西，这个我还需要慢慢的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去很着力的去耕耘这个推特，然后希望能够慢慢的把Podcast 的 follower 和视频的 follower 增长起来之后呢，能够也带动我的推特的粉丝数增长吧。接下来聊一个话题，是我终于在上周前几天吧，人生第一次的下载了抖音，也注册了抖音，然后看是人生第一次的刷抖音。那起因是和一个 app 有关，那个 app 叫，我不知道怎么念啊，叫 Quantumult 还是 Quantumult 啊，也拼音的话是圈那个，但是那个 quant 应该是量子的意思，就是但是我如果说这个 app， 你如果听说过的话呢，你就是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没听说过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跟网络有关的一个 app。然后这个 app 呢，它上周推出了一个叫 Quantumult 一个 X 的版本，这样一个 X 版本呢，可以让老用户来免费升级，就相当于如果买的那个 Quantumult 的话，你可以免费的然后获取这样一个 X 的这样一个 app。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呢，那个有一些也是很多人呢在 介绍怎么用那个 Quantum X， 然后有些什么功能，比方说它可以，你如果破解 HTTP 加密的话，你可以在抖音上来观看国际版，包括日区和美区的抖音。然后我也想试试这些HTTPS 解密的这些功能吧。然后我就也是一直想看看抖音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我喜欢的 Gary V 最近也是在强调抖音是现在是最火最火爆的一个，在美国最火爆一个，全球吧最火爆一个 app， 一定要大家去在上面创造内容。我在想上去至少看一下 Gary V 在上面去做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内容，我就照着教程啊，我把教程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照着教程然后就下载抖音，然后注册完之后登录到了国际版我登录是日区，然后没想到其实日区里面也不是完全全部都是日本的美眉或者日本帅哥在，但当然其实还有很多日本大叔啊，有些大叔跳那些宅舞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粉丝数也是挺高的。然后没想到日区它不光光是日本人啊，很多其实可以算是国际区吧，然后印度啊或者美国啊或者欧洲的那个一些有意思的视频也挺多的。然后其实包括我刚才讲的像 Gary V 说现在最火的那个应用已经不是 Facebook， 不是 Instagram， 也不是 Twitter， 而是 TikTok。 那他这样说这样一件事情呢，也是跟我最近从YouTube 一个视频里那个一个台湾的一个节目吧，他说大陆有哪些很夯的 app 能够在国际上能够比较厉害的，他就是首当其冲就介绍了那个 TikTok， 然后他列了一些数据吧，我也是简单记了一下，他记的是2018年的那个总的下载量，那 TikTok 是以663个 million 就是6亿6300万的下载量，是遥遥的超过了 Instagram 4亿4400万这样一个下载量。当然第一的还是 Facebook， 包括 Facebook 的日活还是牢牢的占据着第一的社交的头把交椅。然后其实第二已经是 TikTok， 包括扎克伯格在他内部给员工的一些公开信里面也说到一定要小心 TikTok， 然后他已经承认 TikTok 已经完全替代掉了 Instagram 的这样一个地位。那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科技博客科技那个博客，包括 播客主吧，也都提到如果 TikTok 呢能够把它的功能做一些像例如Instagram 一样一些照片的拍照的一些功能的话，它那个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的火爆。那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然后说到我的那个下载抖音啊，就开始用，有些感受啊，就是说现在 Gary V 在上面，然后我看到那个 Will Smith 就是那个黑人喜剧演员，他也许是因为他最近有新的影片在上映，他的那个活跃度是在上面很高。然后除了这两个人呢，我没有看到其他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明星，我都是没有找到，也可以说没刷出来吧。然后我试找了一下，像知名的 YouTuber 像 MKBHD， 他在上面是没有账号的。然后其他的一些 YouTuber 我简单搜了一些，他们都是没有在上面没让他们注册，然后可能他们还没意识到，或者说没空，或者说不愿意来搭理这个 TikTok 所以说 TikTok 现在还是以草根的一些有意思的人和有一些视频来的内容为主吧。然后刷了一些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因为我在上面是第一次用，他还没有摸清楚我的喜好，所以说刷出来的内容都是应该是他这个背后的应用背后的算法，他认为我会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或者他愿意强推给用户的一些内容吧。但是我发现还是以性感美女为主，泳装特别多，然后就是可爱的美女是特别多。这个跟我没有使用过，但是大概可以想象的这样一个短视频的 app 会以什么内容为主的这样一个想象我这种想象也想象了两三年，但我一直没用过。 跟我想象是完全一致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点的发现是，虽然我没有玩过国内的抖音，但是经常有人在会在其他平台，包括推特或者说在微信里面，有人会转一些小视频啊，基本上那种细胳膊细腿的那种年轻人，录的一些段子类的视频还是特别多。然后发现不光是中国人喜欢这样，然后其实老外也，不管是印度的还是东南亚还是欧洲美国的，这种老外这种细胳膊细腿，然后梳着那种大背头，两边剃光光的那种，打着发蜡的那种发型的那种年轻，然后很纤细身材年轻人录了这些搞笑视频也是特别多。然后中外这种年轻人的打扮啊，然后风格啊，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是他们 copy 我们，还是我们 copy 他们，还是说大家年轻人都是这种都是这种感觉。那基本上我觉得也可能跟国内的抖音刷起来应该是不会太大的区别吧。然后我觉得上面好看的还是比较养眼的，还是一些穿浴衣和穿和服的日本的一些美女，然后我就 follow 了一些，然后以后可能翻翻吧，就是这种内容会觉得看的比较有意思，会比较多一点。接下来一个新闻是我在周六终于在那个招商银行的网上商城下单了那个 iPhone 11，不是11 Pro， 是11，然后红色的 128G， 它叠加了200块钱优惠券之后是5799，然后招行的 APP 可以免息24期的分期来购买这样一个手机，然后最后算下来大概是242块几分钱每个月，然后还24期。其实这样买的话我觉得还挺划算的，200多块钱每个月的话摊下来的话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的压力。之所以一定要买 iPhone 11，在上一代没有这样一个升级冲动的，因为我现在之前用的手机是 iPhone X， 上一代 XS 和 XR 我都没有去升级，因为感觉不到什么升级的动力，无非是屏幕是一样，然后仅仅是升级了一些处理器，这个是完全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但这一代我是有一点点迫不及待是要赶紧去买它，因为它的相机是我现在有一点是属于必需品吧，不管是家庭拍摄需要，还是我往后马上可能准备要录一些视频的节目，会用到这样一个摄像头，这样一个包括它的现在改进特别大的视频拍摄功能都是有关系。那之前一直看了一些佳能的一些无反相机，像Canon EOS R 和 EOS RP， 那 EOS RP 的售价大概是光机身就要将近8000块钱，如果配一个红圈的18-35的镜头的话呢，大概最低也要到15000-16000，如果买 EOS R 的话呢，可能会到18000-19000左右。这个钱你如果专门去买一台相机配一个镜头来拍视频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知道会不会最终能够物尽其用的一个担心吧。但是你如果是买一个手机首先你享受到的是它其他处理器进步的一些包括电池的一些改善，然后你还拍照功能的改善，这些都可以享受到它的一些进步，然后同时在相当于附送了你需要的摄影的功能的一些改善。然后我也是在发布会的视频上看到它的这一代的不管11和 Pro 还是 Pro， 它的夜景拍摄能力是非常强，再加上 YouTube 上好多好多的人都对比过11和11 Pro 的拍摄视频拍摄能力，然后对比一些专业相机的一些对比，说实话我觉得几乎已经可以不太输给那些单反或者无反的一些拍摄的一些视频的效果，再加上如果你处理好光线和处理好后期的话，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我这样一个入门的一些创作者来讲是可以够用的。然后礼拜天拿到之后，礼拜一礼拜二今天礼拜二用了大概两天，跟大家 简单聊一下我的感受。首先第一感觉是它的体积比 X 真的是大一大圈，然后厚度也更厚。X 拿在手上呢，第一跟那个11比起来，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的薄，然后比较纤细，然后再加上它的边框是没有那么黑，每一圈黑色的，因为它是屏幕的关系吧，整个人感觉就是很 compact。然后11拿在手里就有一点点不能说是臃肿吧，就是感觉更加的饱满。然后11也更重，手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不算是臃肿，但手感是肉肉的。特别是啊，当我用了两天，昨天感觉还是有一点不太习惯，但今天一直拿在手里的话，我觉得感觉还是很圆润的。再加上它前后都是玻璃。我是没有去贴膜啊，也不会去戴保护泡，然后就是随手拿手里。我现在拿手里这样把玩的话，还是手感是已经有一点点习惯了，然后觉得是还是不错的。那第二感受就是速度真的变快了，打开应用的话基本上都是秒开，如果网速支持的情况下它是秒开的。然后连我经常用的 Notion 我都发现，哎，打开在一个网络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是基本上是可以秒开的。屏幕的话 LED 和 OLED， 我的对比两个放在一起对比的话，或者你刚刚看完 X 再来看那个 S11 的话是看得出来区别，但是你用久的话色彩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大。然后因为它的尺寸是比 X 大了一些，然后它相对而言它字体是更小，甚至它升级了 iOS 13之后默认字体是小的不得了。我进去之后去设置把那个默认的字体大小调大了两号，目前看来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小，但是我不打算再调了更大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跟视觉相关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字我发现不够清晰，然后就去查了一下它的规格，因为我一般是不太在意这些屏幕啊，或者说它的各种 spec 我不太在意，我只看它主要的功能我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发现字不够清晰，我就去查了一下规格，然后11发现11它是LCD 的屏幕，它的像素密度呢是 326ppi， 相对于 X 和现在的Pro 吧，11 Pro 都是一样的458的 ppi 是少了100多的 ppi。 那么很明显的最主直观的影响就是字体，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的锐利，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糊的感觉。虽然它还是视网膜的一个屏幕当然这个主要是我视力很好啊，如果视力不好的朋友相信感受不出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在意这个东西了，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无所谓。然后除了字体变小，然后因为它的屏幕尺寸变大了，然后图标如果尺寸还是跟 X 一样的话，现在我就发现图标的间距是变大了。当然你在那个设置里可以把这个 app 设置为放大模式，设置为放大模式之后呢，那个感觉是有点像iPhone 5的一个图标的排列的一个那个间距的一个感觉，但是我就还是没有使用放大吧，让它如果隔开一点就隔开一点，习惯了也就还好。接下来讲一下它，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拍摄，然后视频拍摄的话我还没来得及测试，然后简单的在晚上用了一下夜景模式，那夜景模式的确是很厉害，在家里不开灯或者只开台灯的情况下拍一些黑暗的角落，照片拍出来呢很明显有一些地方我是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那个它通过夜景模式是都可以拍照拍摄出来。然后它11还有一个相对于 X 的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双卡双待。我这个虽然我有一个公司号码一个个人号码，但是我个人号码插在 5S 里面，我是不打算把它插到11里面来。我这个个人的号码放在 5S 里面，我这个不会作为副机随身携带因为我的短信是设置了 iCloud 共享，所有的短信我都可以把那个 5S 放在家里，我自己带的主力机不管11还是 X 在外面是可以同步收到短信。 电话的话我直接在移动里面，中国移动里面设置了来电转接，所以像这样一个副机的话，我只用保持它有电量，放在家里能够有网络的地方，我是可以完全同步收到啊短信和来电转接。所以说这个另外一个，我不打算把那个另外一个卡片呢，另外一个号码卡片放到11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出去跑步的话我会用到 5S， 因为它是体积更小，然后我在上面装 Nike Run Plus， 还装 Podcast， 我要听播客，这样一个跑步的时候比较容易放到我有一些跑步专门的短裤那些小的那个裤兜里，是它放得下。像 X 甚至现在尺寸更大的11我是放不到那个裤兜里面去了，所以说双卡双待这个功能我是不打算用了，然后继续会用 5S 让它保持电量，然后跑步的时候我去带出去用。最后两个吧，有一个功能它是相对 X 缺失的，是没有 3D Touch。 3D Touch 我用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在主屏幕下我会常用 3D Touch 来按那个支付宝让它跳出付款码，按微信让它跳出扫一扫扫二维码等等，包括按那个打电话的这个 app 会跳出你收藏的一些加新的一些联系人，可以快速拨叫等等。这个 3D touch 我很多人说不用，但是对我来讲我是用的比较多的。虽然它现在11它包 iOS 3它用一个长按的一个功能来代替了 3D Touch， 你长按的话它其实也可以跳出选项出来，但是这个我倒可以接受，但是有一点我是不习惯，是在你打字的时候，原来的 3D Touch 你是按键盘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重按的话它可以马上可以控制你的光标的位置，可以在你文本编辑的那个文本编辑栏里面，你可以快速的移动你的光标。但是如果现在没有 3D Touch 的话，你只能长按空格键，然后再来移动你的光标。这个目前是有一点不习惯，然后我想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最后就是它的电池啊，号称啊，它没有说比前代多久啊，它说号称可以用可以看17个小时视频，然后肯定是比前一代多很多的。其实改善最大的是iPhone 11 Pro， 因为它的 OLED 屏幕是比现在这个11的 LCD 是更省电。但是我哪怕用11，我也发现那个电量是非常的充足。我基本上一天一充，以我这个用的比较多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讲的话，如果晚上充好了，早上拿到公司去，包括打电话玩听播客，路上听播客到晚上回来的话是肯定有电的。之所以说是肯定有电，估计是因为我在公司是用了一个叫罗技的，也是 Apple 官方商城上有卖的一个罗技的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底座，我没事的话就是往上面一扔，所以说我的电量永远是保持在 90% 到 100% 之间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能感受到它掉电特别慢了，但是没试过，但我也相信它用一天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我简单的用了两天的11用下来之后的感受。如果你问我11 Pro 比它多4000到5000块钱相对于11来讲到底哪个是更值得我推荐，我相信我还是会推荐大家买11。当然不差钱的话，觉得这个4000块钱无所谓的话，买11 Pro 肯定是最目前来讲最完美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仅从出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话，Pro 只比11多了一个远射镜头。远射镜头我是应该拍视频是用不到，因为拍视频更在意的是广角镜头。说到广角镜头，它这个广角镜头是相当于 35mm 的普通单反相机和无反相机的来讲的镜头焦距是11，那个11是非常非常广的。如果到11这样一个广角的镜头的话，一般卖的还都是非常贵的。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EF 红圈的 18-35 这个应该已经算是很广的一个变焦镜头了，它大概卖10000块钱左右吧，我大概忘了，差不多10000多块钱左右。如果是更广到11这个焦段的话，那个价钱应该是会还要往上，但是你这样一个5000块钱相机能够想到能够享受到这么广的一个广角镜头是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所以说如果有升级的需要，我还是强烈推荐大家购买11，然后至少是要买 128G 的版本，因为你拍照片再装几个 APP， 64G 是根本不会可能够用的。那基本上128G 的11这样一个版本是我强烈推荐大家购买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这期播客的最主要一个内容，就是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我喜欢的科技类的播客，然后给大家聊一下我最近整理我自己订阅播客的一些事情。那上个礼拜我是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我是好好的整理了一下我在 Pocket Casts 这样一个 App 里面订阅的所有的播客节目，挨个的看了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平时有没有在听，然后是不是真的喜欢听，然后挨个看一下之后呢，发现很多播客已经在18年或者说甚至更早一点时间它就已经停更了，然后其实因为比较喜欢吧一直留着，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没有更新了。还有很多播客是科技的播客是很知名，像 iMore 还有像 The Verge， 它是很知名的科技类媒体的一些播客，但是我其实兴趣不大，我这种类型也把它取消了关注了。然后再有大量的 Relay FM 旗下的一些播客，那些播客主说实话都是就那么几个人来回的绕，然后讲的话题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然后我基本上 Relay FM 就留下了三四个吧，最有历史的 Connected 留下来了，然后 MacPower Users 然后 Automators 这三个留下来了，然后其他全部都取消关注了。现在剩下来的播客也3456789101112还剩38个吧，基本上全部是有在更新的，然后我自己也喜欢听的。科技类的大概占1/2左右，其他的中文类的只占1/3左右。我要不干脆我到时候也截个图吧，或者说把这个列表分享在我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我打算取消掉这么多播客之后呢，我是想也是扩展一下，因为我这个播客，我自己的播客节目是说是以 YouTube 和 Podcast 为主嘛，我也想扩大一下我收听的一些不同种类和广度和深度吧，收听一下现在时下流行的一些播客到底是什么内容。然后我准备是每天找一个播客，然后听一期，然后看有没有意思，有意思的话我就会继续留下来听。但是我这样做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主流推荐的说比较火的或者排行榜靠前的一些播客啊，其实我感觉跟像国内的喜马拉雅这种推荐的类型都有一点类似。像你打开喜马拉雅的话，一种是那种鸡汤文的，或者说一些励志的一些节目，要么就是有声书，要么就是纪实文学，要么就是历史小说或恐怖小说，或者这种什么修仙啊这种类型的。然后我其实发现我在好好的看了一下 Pocket Cast 他自己推荐的一些播客节目，我发现其实也这样啊。包括我现在正在手上拿着我打开 Pocket Cast， 然后他正在推荐的首页置顶的这五个播客，第一个是 Finding Fun Go， 也是一个类似新闻题材的吧，他是讲梵高的有一幅最著名的一个画像，他是30年前遗失了，然后大家去寻找这个画像的一个纪实的一个故事的为主的一个播客。然后第二个叫 The Age of Sleep， 它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科幻题材的小说，然后把它做成了类似像连续剧一样的这样一个电子书一样的一个播客。 啊，第三个叫 Motive， 它其实我前两天就看过介绍啊，它是一个纪实类的，也是办新闻题材的一个播客，讲一个被冤枉为谋杀犯的一个13岁的少年被关了17年之后被放出来，然后政府赔偿他2500万美金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个也是看起来目前是挺火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这第四个的是叫 The Happiness Lab，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鸡汤的一个播客，他是教你怎么寻找幸福，是一个博士叫 Lori Santos， 他是可能在美国比较知名吧，然后这个节目是也是强推的一个节目，我听了一期啊，基本上就是讲你怎么能采购寻找到快乐的真谛吧，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最后一个叫 Passenger List， 这个也是我早上好像也刚刚看过，它是那个亚特兰曾经有个叫亚特兰大航空的一个702航那个一个航班吧，然后小突然从伦敦飞到纽约的时候突然消失掉了，然后256个乘客都完全就是消失不见，然后这个播客呢是那256个乘客其中的一个乘客之一的一个亲戚吧，一个亲戚，然后他来采访这所有的256个乘客的那个家属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可能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个好像还蛮有意思，我可以来听听看。但我想主要想表达就是说，现在主流的其实都有一点像电子书化，然后访谈内的其实都排不到这么前，然后很多都是大制作公司制作的，像 NPR 还有一些媒体像 Times， 甚至现在 Netflix 都有在做一档播客节目，然后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厂牌，然后花资金，然后可能也是请编剧吧，然后打造了这一些爆款的播客。那真正的垂直类的可能还要你真的是去到那些按category 来分类的一些里面，再来去挨个的去找，可能找到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或者你想听的那类型的播客，然后你再到里面去找，才能找到类似访谈的或者说像我这样独立播客。然后独立播客我相信很难真的是完全上榜了，因为现在播客市场真的是也是有资金进来了，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不知道能够从各种分类吧，我再找一些有意思的播客，然后找来听听看。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The Sweet Setup 这个网站，它在8月份发了一篇这个 Some of our favorite tech podcasts， 基本上作者是 Mike Smith，他其实也是 Relay FM 的Relay FM 旗下的一个节目的主播之一。然后他推荐了一些 app， 说实话我不能说老说这个 Relay FM， 但实际上他真的是现在主流的一些播客积累科技的播客主，而且我觉得有意思的播客主真的还就是跟他们有搭界都相关吧。然后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也就是简称为 ATP，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如果没听说过的话也可以去真的是试着听听看。然后他的主播是 Mark Arman、 Case Liz、 John Siracusa， 然后 Mark Arman 是 Overcast 的作者。然后这个播客节目他很多年了，然后三个好朋友聊科技类话题，基本上特别是 John Siracusa， 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写手，然后是本来是媒体人吧，然后他分析问题都有他独特的观点。然后像 Mark Arman 他自己就是程序员，然后也是很厉害的一个App 的开发者，所以说他们这三个人搭配在一起的话，聊一些 App 相关的新闻和互联网新闻是特别具有参考意义。 第二个他推荐的是 Connected，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Relay FM 的主打节目。这个 Connected 好像是Relay FM 的两个老板 Mike Hurley 和 Stephen Hackett， 他们甚至早于 Relay FM 成立就已经开始录制的一个最早的一个他们两个搭配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现在有 Federico Vitici 加入进来，这三个人聊的话题我觉得是不输给 ATP 吧。那如果 Relay FM 里面你只想订阅一个的话，那基本上订阅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算是 Relay FM 的精髓，都精华都在这边了吧。下一个他推荐的是 Adapt， 其实我也是有推荐，因为他这个播客他主题是讲如何使用 iPad， 所以 iPad 为主的，包括教你如何用 iPad 来处理所有的工作以及学习，然后把 iPad 当成主力机，然后所有跟 iPad 相关的一些话题都在这个播客里，然后实用性特别强的一个播客。如果你有 iPad， 然后也平时也愿意用 iPad 来做一些工作和学习的话，这个播客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接下来是一个是 Automators， 这个是 Mac Power User 里面的 David Sparks 和一个女生叫 Rosemary Archard， 她好像是欧洲，忘记是哪个国家的了。然后这个 Rosemary 她是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一个程序员，然后她特别的在行的是在 Automator 不管是 Shortcuts 还是任何效率化的一些工具吧，他都玩的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心得，再加上跟 David Spark 配合的话每期话题跟效率相关都我觉得都可以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包括接下来他推荐的 Mac Power Users， 这个是干货类比较多的两个播客吧，也非常值得推荐。那接下来是 Upgrade，也是 Mike Hurley 和 Jason Snell，Jason Snell 也是一个 Apple 相关的一个媒体人，会聊科技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那这个我怎么讲？因为他有 Jason Snell 在里面，如果想听 Jason Snell 的节目的话，可以听这个播客节目啊。最后一个是The Talk Show。是我之前一直在博客里提到的 John Gruber 他的一个博客节目啊。John Gruber 他这个节目是他主持的，然后他有时候会一个人，有时候会采访一些他科技圈里面的一些好友，因为他在科技圈里面的人脉还是比较广，然后会经常会邀请一些嘉宾重复的，他算是他的好友啊，会重复的参加他的节目。然后他有他自己独到的观点，然后每期节目也是自己一个人会经常把自己聊嗨，节目时长一般都比较长，然后甚至可以说是冗长吧。然后他虽然放这个 talk show 放在这期清单这个清单最后，但是我觉得他的地位吧，应该是跟前面两个也是 ATP 和 Connected 的，也其实可以平起平坐的，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播客节目。然后这个清单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如果想尝试一下英文类的播客节目的话，一定要试试这个清单里面的一些播客，可以从这边来入手开始啊。基本上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节目，现在请帮忙立即马上在你听到这期节目的地方，不管是哔哩哔哩还是苹果播客还是 Google 播客还是 Overcast 还是任何播客客户端，请帮忙立刻订阅我的播客节目啊，以后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特别是如果你有用苹果的播客的话，请帮忙给我五星好评，这样我的播客会让更多人给听到。最后给大家提一下，我在除了这一档播客，我在Patreon 这个网站上，我会为我的赞助者也是我的 Patreon 录制另外一个叫做 Behind the Scenes 这样一个也是我的第二档播客节目，聊的话题主要是我如何制作我的播客和视频节目，以及我制作播客和视频背后的一些 一些故事，然后是只有我的赞助人能够听到。如果你喜欢我节目，也希望支持我把播客和视频做得更好的话，也欢迎成为我的赞助者。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